第一句话怎么写？他只跟他讲如是我闻，就是这四个字，你上面加如是我闻以表信也，这就是信了。所以如是每一部经上头都加如是我闻，意思就是说我确确实实是这样子听到的。这里面你如果回去啊去看嫦娥函啊，嫦娥函里头有一段啊，他就是这么他的解释是很清楚的。他说如果你出去听到啊有佛弟子讲说佛是这么说的这么说的这么说的，你就不应该有所怀疑。然后如果你认为他所讲的东西跟你所修持的他是不正的，那你必须，你确实知道他是不正确的，你要告诉他说我所听到的不是这样，你不应该这样子说，这样说会产生误会，会产生误解。如果你碰到有一个人啊他是指的是第一个是指这个比丘或比丘尼在说法的时候，然后讲如果你碰到啊这个有一个人，他在一位比丘在一个平常的生活中，他说佛是怎么说怎么说的，你不可以有怀疑。如果你认为他讲的东西偏离了，那你也要告诉他。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认为他偏离的，你要告诉他；但是如果你认为没有偏离的，你没有听过的，你不能怀疑他。意思是这样子哦。那一直到乃至于皮肤他这么讲的时候，你也不能够轻慢他。那除非你认为他跟正法有违背的事，所以这里面好像有一个不断校正的嫦娥函里头佛的说法，有一段是一个经文，他在他讲阿含收集在阿含这一段的经文里头，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于弟子们传述记录的东西有一个他的一个不断，就是说就是怕将来越走越远，所以他告诉你就是说你讲的你可以用你的般若去验证他，但是如果他是不对的你要告诉他，但是你不可以怀疑他所讲的。你看他是如是我闻是从这样来的，那个如是的意思呢，就是信成就，那是龙树菩萨讲的，我们基于信，基于正确的信念，以及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信仰，这个信仰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为有利。我以前给各位讲过这个事情吧，这个心理学里头，在欧洲有一个，差不多70年代的时候，那么欧洲呢就兴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说，这个学说被称为叫做第三势力。那其实它也就是后来发展成为叫做存在分析心理学，也就是存在治疗法的这个祖师爷叫 Frankl， 就 Victor Frankl 哈，他在谈他的心理学里头，他讲到这个问题。他说一个人，他无论如何，他必须对他自己的生命有一个期许，有一个这个期许本身会使他产生了他的对他的一个 belief， 一个信念。宗教是其中之一，有的人没有宗教，但他还是有。但你要注意啊，我们佛法里头讲宗教，并不是讲说佛法不能把它限定在宗教里头，它是超越宗教的。所以他认为宗教或者一个人生的一个崇高的理念都可以构成我们的生命的意义。我因为对我的人生有一个很崇高的一个生命的意义在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比较能够去承受我的人生当中所遭遇到的各种的挫折跟痛苦。他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能够参透他人生的意义的时候，他就能够忍受这个人生他所遭遇到的种种的痛苦，他就可以活得好。哎，我们禅学里头有一段话叫做参透为何才能迎接任何，你能够参透为何而活的时候，你就能够迎接任何在你身上所发现的顺顺利利的事情。 所以我常常老实给各位讲，好多人都以为说，哎呀，老师，我看你很乐观，很高兴，你大概都没有烦恼。我都很老实的跟他讲，我怎么会没有烦恼呢？我一样有烦恼，我一样会碰到一些啊顺利喜乐的事情都有。可是问题我知道，我能承受它啊，我也知道怎么承受它，而且很快我会摆平它。这件事情是你要注意的。你也许有一天你可以烦恼不起，但是好像啊，郑老师说的，这么努力来努力的结果，好像不是，那个事情是应该到极乐世界，到了上上品的时候才办得到的事情，不是现在。现在你要很清楚，你有一个正信，你有一个基本人生的一个方向，你知道人生其实是世间出世间法是不二的，你必须把自己活得好，有一个目标，根据你自己手上所有的这些东西好好的来活啊，用你的智慧，用你的般若，而且你不会被烦恼所绊啊，不要拿自己去跟别人比较，只有走这条路，我们有一天我们会真正看到那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如来，我们自己会看到他，就会发现这个问题。所以如是一方面是真信，二方面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自己要能够这个有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信仰才可以。 Frankl 这么说， Frankl 讲过一个他的个案，在他的书里头他这么说，他怎么说呢？他讲的很多啊，那我举这个例子给各位听。他说有一个医生，这位医生呢，他自己是一个医生，但是他自从他的夫人病逝了以后，他就非常的痛苦，他内心里的打击非常大啊，失掉了自己心爱的太太，非常痛苦，不止非常痛苦，他不但变沮丧很痛苦，然后产生了就是有心理产生的生理上的疾病，那就是我们现在称它叫做啊这个 psychophysical disorder。 那么这种东西呢，他的病呢就是头痛，怎么治都不好，甚至于连吃止痛药到时候止不了，他就是头痛。这个痛苦，这个打击反映到头痛上面去了，是头痛。他也知道这个东西跟他的夫人的顽固有关系的样子，所以他也找了很多心理医生看过，因为医生都跟他讲，检查没有毛病，那你应该去看心理医生，看了精神科没有用，最后找到了这位精神科的医生 Frankl， 是一个精神科医生。他请他坐下来，然后跟他讲，他说跟他谈一谈，他只跟他谈了四五十分钟，了解他是一个基督徒，这个医生是一个基督徒，他为他的太太的死亡这件事情一直是一个感觉到他是一个等于是对人生失掉了价值跟意义，然后回过头来等于对自己的一种抱怨所产生的。 Frankl 呢问他一件事情，他说你为你的太太的顽固这么样的痛苦，可是你要注意哦，你的太太不是顽固没有啊，是你的太太她是到天国去了呀，在你的信仰当中你是期待。他说对，他就跟他讲，但你以前你跟你的夫人生活的这么好，如你所说的是这么好啊，你们的信仰是如此的虔诚，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那表示他一定是蒙上主的这个的一个征召，他到了天国去了。他说我想是如此，而且以他的平常宗教的信仰，他是可以蒙主的这个垂爱的。他说好，那么如果你们两个人有一个人必须要先到天国去，可以让你选，以你现在这么痛苦，你认为是你留下来比较好，还是你的太太留下来比较好？他说哦，不行， 这种痛苦让他承受不行的。他说对，你们两个里头有一个人必须啊先去，有一个人必须还在这里，那你选择的是你自己，所以这个选择你应该可以接纳了吧。他说可我现在可以接纳了。他说好，那我再问你，你现在这件事情在这里，你应该是不是应该高高兴兴的生活才是符合主的意思呢？你也是不是在这里好好高高兴兴的能够活下去的时候，这样子的时候呢，那你的夫人在天之灵他心里面才安呢？那么你现在的努力是不是就是正是为你的夫人做了一些赎罪的工作呢？他说啊，医生，他说我懂了，时间到了，回去了。可是他回去以后隔着下个礼拜来又来，他说医生先生，我回去以后我的头痛减轻很多，不再那么痛了，不再那么难过了，不晓得为什么。他说没有关系，再坐下来谈谈吧。几次以后就没有了。你知道说我们不愿意接受那个痛的时候，那个痛会跑到我们的身体的肉体上面去的，这是身心心理学里头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常常也不愿意接受某些情绪的东西，它会跑到我们身上的某个地方产生疾病的。所以我们很多的研究告诉我们，未来新的世纪人类情绪如果不懂得好好去调养的时候，是一个人类新的挑战。因为以前农业社会的时候，不管你遭遇到多痛苦，但是人与人之间情绪上的一些问题没那么严重，现在比较严重。所以好多医学上的一些研究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90%的疾病是来自于我们的心，而不是来自于我们的身体。那我们也知道啊，过去哈，这个希腊的时候哈，那么这个 Hippocrates 啊，他是一个等于是西洋的这个医学的鼻祖啊，他也这么讲啊，其实我们的病大部分是来自于我们的心，而不是来自于我们的身。所以你看，如是清清楚楚的，我闻是从闻来的，一时，他指的是那个时候。这里面在考证学上，胡适之先生倒讲得很清楚啊，也一点都不客气。他说印度文化根本历史里头没有时间，所以印度的学者来中国跟胡适之啊开学术讨论会的时候，我是看到胡适之他所记录的文献里头看到，胡适之他看到中国的历史可以推算到西元几年，哪一个皇帝啊这么清楚，他说实在不可思议，你们怎么会可能会记得这么清楚呢？他说那难道你们，他说我们都没有。所以这个地方写一时哈，一时就是那个时候的意思啦，就是讲话教学那个时候啦。那我们等一下等一下啊，其实老实讲，你说某年某月某日这种事情哈，你在这个地球上某年某月某日，那你在另外一个星球上有什么某年某月某日呢？你讲三千大千世界，你看啊，一千个太阳系，佛经里头告诉我们是一千个太阳系是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叫做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叫做一个大千世界，那请问三千个大千世界有多大啊？你前几天有没有跑到垦丁去看看流星雨啊？流星雨只是这个千分之一的小千世界里头的一点点小艺术给你看一看而已哦。你就知道说这个宇宙，所以我们现在说哈勃望远镜说公哦，是几十亿年前啊，这个星云啊爆炸还是整天的光到现在传到我们这边，我们接收到，但是它现在存在不存在？不存在，我们现在看到它，是不是？所以你看，一时的意思，其实一个方面是有印度文化的背景，它确实是不会记得很清楚的。到现在为止，印度的历史里头 是可以写得很清楚的，都是后来啊去推算勉强估计，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啊，我们很多去印度啊，这个考证印度一些啊，像佛牙的事情啊，这些东西都是英国的考证学家慢慢从挖的东西挖出来，慢慢去推算大概是在哪一点。所以你要知道说，龙树菩萨到底生于何年，死于何年？没有，龙树菩萨约在啊佛啊灭度约啊多少年，大概就是这样子。他也是后来考证才这样，否则都是一时，一时就是当时跟现在也没什么两样，就是啊。啊，这样也有一个好处，就是现在我们听经就好像直接听到佛在讲经的意思，就是这样。我们在这里一起听经，好像听到佛讲经。一时是时成就，也就是时节因缘的意思啊。佛当然，佛那是就是佛陀啦。就不能去讲佛陀，讲佛陀那就再讲一个《释迦牟尼传》，自己去读吧啊。在舍卫国啊，奇树及孤独园，这是一个促成就的地方。那这里你要注意啊，我们常常讲说舍卫国，看他经历的，常常讲说一时佛在舍卫国。其实舍卫国是其实是指舍卫城。社会城，社会这个大城哈、啊，它是啊波斯匿王哈、啊、的首都，它是波斯匿王。好，谈到波斯匿王，你知道波斯匿王，你还记得吧？波斯匿王跟忧天王两个人，因为佛有三个月。到了到忉利天去为他母亲说法去了，佛说他要去忉利天为他母亲说法，看不到佛陀了。那忧天王、波斯匿王都非常想念佛啊，因为他们是王，他们有比较有这个力量，所以他们决定呢啊要为佛来照相。那波斯匿王呢就做了要。跟忧天王这两王都要照相啊，但是佛现在长得什么样子呢？怎么现在修炼的是佛嘛？那佛现在长得什么样子呢？所以当时呢，就请了神通第一的那个目连尊者啊。这个目连尊者呢，就运用神通力哈、啊，带着这个天将啊。天的这一层的工匠啊，那去那里去看佛是现在是什么样子，那跟母亲在说法的时候是长得什么样子，把那个灵模画回来以后，然后照了一尊是照坐像，一尊照的是立像，波斯匿王照的这一尊呢是立像。是金的立像，他照了。波斯匿王每天看到了那个佛像的时候，他就很高兴，他觉得好像老师一直都在一样，看着老师的像，又如老师真的在一样。波斯匿王呢，这个有一段哈、啊，他把它做好了以后啊，那么波斯匿这个佛三个月啊，为他的母亲说法下来了，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呢，知道啊，这个天神呢，就告诉波斯匿王说，佛下来的时候是在哪一个地方下来？好像坐直升机一样，你可以把它拍成电影啊。哎，还听说是铺了三条金银啊，金的啊，银的啊，还有一个是铜的。的路哈、啊，从天上铺下来，从须弥山顶下来的，下来了。佛下来的时候，这尊佛像啊，到的时候，这尊佛像站起来，这尊佛像走出来。这个佛像呢，啊，他碰到见到佛的时候，他对佛这么讲， 他说佛在忉利天，佛啊你在忉利天为母说法时，为母亲哈、啊、说法的时候，天降照我相，天降哈、啊、照了我现在这个相啊，他写的是我，这个我也是无我的我，但是这是佛像的我，天降照我相，远闻善法堂，我这个我相却远闻善法堂，他这个像也听到佛在这个忉利天说法，所以远闻哈、啊，我这个像也远闻善法堂，不止我，33天众同音哈、啊、赞随喜，我们刚刚讲过的十方如来哈、啊、同赞一会，就是这个道理，所以33天的天众也通通都一起都听到佛所流转的法音哈、啊。那么未来是照相哈，以后人照了佛的你的这个就是佛的这个相啊，或无量甚福，就是你就可以得到哈、啊、无量的福报，无量的智慧，就是这个意思。你知道佛这个佛是佛陀啊，佛陀对这个佛像呢就这么讲，他说我灭度后千年万，我灭度以后一千年以后，那我们是佛灭度一千年以后，我们是末法的时代了、啊、当于此土哈、啊、为天人做大小义，你当为要为此土就是娑婆世界此土做大小义，你要好好的哈、啊、来做这些宣这个宣弘大教做小义的工作。我诸弟子俱付俗汝，我的所有的弟子通通都交给你，俱付嘱给你。若有众生于佛灭惑，如果有众生佛灭惑以后，照相啊，翻华，照了佛像，做了美丽的华来供养啊，那么这个众香啊，那么持用供养，世人来世，这个人来世呢，必得见佛，这个人就一定能见佛。啊，那么出生死苦海，他就可以离开这个生死苦海。这是佛对这个像这么说的，这是这一段，你会觉得它很美啊。然后呢，这个波斯匿王就问了一个问题，说过去你这么讲，那过去造像的这些人，后来他们都到哪里去了？佛说，我纵观。啊，各十方哈、啊，所有照过佛像的人，通通都不在人间了，通通成佛去了，照佛像的，但是照菩萨像的没有办法，画菩萨像，他还会在菩萨里头，就这样，意思是说，照佛像这件事情。不是人人能造，而且要造佛像，造的真的是佛像，那他的心必须要有如这个像。所以你去看，我有一次我到花莲去，有一位雕这个佛像的师父哈、啊，他雕的时候他就是非常注意，他是如素的，他心一定是很清净清凉的时候才敢动这个刀具来雕这个佛像，而不是说我边雕边讲话。没有这种事情的，所以这佛像这个雕的时候雕着是很重要的事情，这一尊佛像是天将啊为他雕的。佛这个像呢，这个佛像却会讲话，说告诉我说佛，请佛啊进金色，进哪一个金色？就舍卫国这个金色，就是奇树及孤独园这个金色，就义工立的 IGB 奇树及孤独园这个金色，请他进去。佛停下来怎么讲？佛陀啊，他说不是如此，不是如此，我缘将尽，我的缘呢，在世的缘哈、啊、将尽，入灭不久，不久以后我就会入灭。如在世间当久立众生，你会长长久久在世间，你会久立众生。若如在后，如果你走在我的后面，啊，将来人必轻慢，以后的人会轻慢你，所以 讲天南大的话，佛像是走在前面的，佛陀是在后面的，所以佛像进那个这个讲堂，那讲堂呢就在正殿的左边，就是你从正殿往外看的左边，所以你看看那个堂里头，如果那个开山的师父哈，如果放那个像的话，啊，一定是你进门进去的右边，你那个堂的这个宝殿侧面的那个左边啊，那一定是供在，这个都是属于开山的法像，就是放在那个地，都是供在那个地方，都是同一个道理从这里来的，所以像在那里就坐下来了。他做的就是现在你能看得到的释迦牟尼佛的这尊坐像，就是这尊坐像。那尊坐像每一尊的造像造型都不一样，都不一样。那你看看你的因缘如何，你要供佛像，你自己的因缘佛像自己再去看吧。我家里供一尊观世音，也供了一尊释迦牟尼佛的佛像，我的那尊佛像是从泰国啊的一尊佛像的模子，在台湾塑的铜像，那很庄严。那我很久以前我就想着，我修的是慈悲喜舍的，我修慈悲法门，修观音法门，修念佛，修坐禅，但是观音是我的主修。我就一直想有一尊很庄严的佛像该多好。那时候我跟净空大师一起学佛的时候，在景美啊，这个慧音法师呢听我这么讲，他也没有讲什么。我从那个地方跟他一堂同修以后，现在没有见过他，我不晓得他是在加拿大还是在香港，后来也就有时候他回来跟我联络一下，就没有再见过他。跟我讲，他听我这么讲过，他有一次游历到大陆，那时候两岸还没有任何的来往的时候，他从大陆带了就这尊观世音菩萨的佛像，千里迢迢的又把他带到了香港。那香港就托一个人，要他用只能用抱着这样子抱回来，这样用一个装得很好，把他这样提着这样抱回来，然后到了讲堂，说这是要给郑老师供养的。我把他打开来看，我欢喜的。那我不晓得多久以前都期待着看着，就是这一尊观世音菩萨。现在我儿子也在跟我讲，我要一尊佛像。我说那就看因缘了，你要请一尊佛像就看因缘，你注意慢慢来哈，你总会啊，你就会实现啊，就是这样。佛像哈，它是很庄严的。佛像呢，你要像现在很多把佛像当艺术品来雕啊，雕着各种不同的，那个是叫做艺术品，那不是你真正要供养的，那是艺术品。有些艺术品自己本身艺术的人只是搞艺术，他不是我们真正做修行。所以你修行的那个法相啊，你要留意，要你自己在找佛像的时候，那通常我们供的个佛像哈，这个西方三圣的佛像，像我们这三圣就很庄严了，就很好了，是不是？那这个禅公老和尚画的西方这个三圣，都是很好的，就可以了。这个都是出自名家，他在画的时候他的心念所致啊，就好了。他的重点就在这里啊。那么你看这一个经文里头讲说，一时佛在社会国，其数即孤独远，这里边又有一个故事在这里哦。那个其数是齐陀太子的齐， 树是提头太子种的树。当时啊，这个吉孤独长者是一位大富豪，他有一天呢，他为他的孩子啊去找对象，来到了这个王城。就是因为这样，他认识了佛，见到了佛陀。他本来是拜佛教的，后来他就皈依了佛教。因为他很有钱，他后来皈依正信了以后就很发心，所以一定呢要为佛盖一个精舍，让他可以好好的来弘法讲经。这就是盖精舍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可是呢，找来找去找到一个最好的地方，看中了那块地，结果那块地是谁的呢？是波斯匿王的孩子的王子的，就是齐头太子的。齐头太子就讲说，如果你能够用金的帛哈，把那一块地哈，你敢看没吧？啊，外块那一块地哈，就给你盖好了。他想想看说，盖一个金色，要把金色的那个地用金帛把它盖满了。这个孤独长者也一样啊，极孤独长者一样把它盖。他看到他铺一半的时候，齐头太子说是这样子，好像有一点强人所难一样的。他说不用了，我那个整个的那块地哈，包括那原地，不是跟他起那个所在，整个都捐出来。所以他捐地，那极孤独长者盖金色，旁边的树是齐头太子种的，所以他种树，他盖金色，那就是齐头及孤独长者，那个地点叫做齐头及孤独长者。那个及孤独长者哈，长者是对他的尊称，及孤独这三个字是因为他哈本来是很有钱的一个大财主，所以他经常都要救助孤苦无依的人，哈，都所以他被称为叫做及孤独的长者，叫及孤独长者。佛的最重要的精舍就在社会国，就在这个极孤独长者，他促成就就在这个地方成就的。那你看看这里面呢，有一千哈、这个250人聚哈、这里面呢跟大比丘哈、那么众1250人聚，这怎么算？你一定会这么想，老师你讲的印度人是不太讲数字的，是不是不清楚，随便讲一个啊，1250个人。不，这一点倒没有，这一点里头一直记得很清楚的，他没有不含糊。他指的是指什么呢？是说当时哈、他们在这个佛在收弟子的时候，佛最难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一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要说服当时啊很多的外道。其实这些弟子很多都比佛陀，都比释迦牟尼佛年纪大啊，像须菩提年纪也比他大啊、须菩提，而且出道比他早，只是他没有得到就近法门就是了。那你看哈、他是当时呢，就是说这些人呢，是说像比如说舍利子，你看《心经》里的那舍利子啊，那个舍利子啊，他比佛陀哈、年纪还大。舍利子，他比佛陀可能大20到30岁。舍利子，你看他当时有多老？可是佛开始说法的时候才30几岁啊。那你可知道说舍利子当时有多大？舍利子的手下，舍利子的这个老师底下就有100个人。三迦摄兄弟啊，迦摄家族有三兄弟，这不是那个摩诃迦摄那个莲花微笑那个摩诃迦摄，是迦摄三迦摄兄弟哈、他们三兄弟里头有两个有250个弟子，有一个有500个弟子，光是三迦摄兄弟合起来就1000个弟子。都是刚开始的时候，这三个迦摄兄弟服了佛陀的教导的时候，他的弟子归进来，这里面有1000位。我们刚刚讲过，那个木莲尊者，神通力很好的那个木莲尊者， 他的手下也有一百个弟子，他年龄也比佛陀大，这都是当时哈在印度里头就是等于是学术的山头，啊，也皈依到这边来，啊，有一百名。还有耶舍长者，这个也比佛陀，所以刚开始这几个弟子通通都比佛陀大，那他有五十位，所以总共加起来1250位，所以是1250人聚，是指的是他的基本听众，等于是他一开始的时候以这个当作他的数目字，所以佛的教化不是只有这些。就像孔子72贤的里头，并不是表的说只教这72，而是这等于是他的基本听众一样。对，他的基本听众有1250人聚，就是指刚开始他降服了这些老师啊，当时在这些老师的时候啊，那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的辩论啊，这里面有很多的这种感化才形成这个力量。所以法会因缘一开始就是讲人事实地性这些人在一起。那好吧，你看一品今天就讲这样一句话，故事就够多了，是不是？慢慢来吧，以后就会讲快一点，大家都比较喜欢快嘛。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